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看电影栏目，我是主持人无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由嘉文·胡德导演、海伦·米伦、亚伦·保尔、艾伦·艾克曼主演的剧情战争类电影《天空之眼》。本片于2015年于多伦多电影节上映，2016年于美国上映。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电影《天空之眼》。我们是如何面对道德悖论的？影片讲述一次针对自杀袭击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中，军方和政府为是否采取可能殃及一个无辜小女孩的飞弹打击而产生的分歧。这对应着一个经典道德悖论——有轨电车问题。你是否会把即将撞死五个人的电车转向只会撞死一个人的轨道上？在一个简单化的有轨电车模型下，大多数人会选择最大利益，牺牲一人，拯救五人。但导演想要告诉我们的却是，当问题被具体化地放在一个真实场景中，做出理性的选择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其中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悖论的矛盾根源是什么？在电车问题中，更多人倾向于把为了最大利益牺牲一人当成一个标准答案，而选择不作为则可能被斥为伪善。但在电影里，导演带着观众观察并参与到小女孩的日常生活中，天平的这一边就不再是一个人这样冰冷的数字，而是要面对一个上一秒还在你眼前玩耍的活泼可爱的小女孩，下一秒死在你的手里的残酷现实。这对人心灵上的冲击远比100个人死在新闻里大得多，更不用提选择者还要面对因道德和舆论压力产生的自责。这种状况下，你还能轻松地做出理性选择吗？所以，这个道德悖论的矛盾不在于选出客观上最好的答案，而在于即使有了最好的答案，我们出于感性，也不一定会选择它。二，当个人陷入伦理困境，有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决定？从上个问题的答案中，很容易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我们应该战胜感性，为了大多数人的福祉，理性地做正确的事。电影里的英国军方基本上也正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他们容忍小女孩的牺牲，极力促成通过飞弹打击的提案，因为他们知道放走恐怖分子必然导致更大伤亡。 Benson 将军、 Power 上校都不是冷血无情的人，前者接到任务之前还在给女儿选购玩具，后者是吵醒了小狗也要说 sorry 的慈祥奶奶。但投入战场的他们，一个是把娃娃交给助手再走进会议室，一个是从睡袍换成制服。导演有意地强调这些仪式性的细节，就是为了说明，为了说服自己冷静客观，军人只能把人性放在一边，这是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正如 Benson 将军所说，军人不是没考虑过战争的代价，而是考虑之后做出了无奈的选择。相比于理性的军人和作为感性代表的女官员，我们大多数人同时受到感性与理性摆布，这就造成了我们在伦理困境中更举步维艰。于是我们首先会下意识地选择推脱责任，把伦理困境推给别人，解放自己。正如片中大部分政府官员的所为，也许在屏幕前的我们可以肆意嘴炮指挥这些大人物们应该作何选择，但当责任真的压到个人的肩上时，我们也许会同样选择把决定权交给他人。而当问题推不掉的时候，我们仅剩的选择就是找个理由说服自己，假装感性理性上都过得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粉饰太平地度过这个无解的难题。当飞弹伤害到小女孩的几率被评估为 65% 的时候，大家还在踢皮球，但当局势变得已经迫切，需要一个答案，皮球再也踢不走的时候，大家是怎么做的？他们几乎是通过层层压制，把伤害几率硬是降到了 45%。 这个 45% 是怎么得到的？我想不光是表面上展现的由 Power 少校和他的手下做了假，而是背地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每个人一定都清楚，如果真有可以减小对平民伤害的方案，一定早就被提出了，为什么等到现在才忽然冒出来？大家不敢去仔细质疑，因为所有人都已经等这个自欺欺人的数字太久了，只不过最后总得有一个人来做这个脏活而已。所以面对道德悖论，我们往往只是需要一个自欺欺人的理由，就算回退到那个简单的有轨电车模型也一样。仔细想想，五个人还是一个人，我们难道真的就更关心五个人的死活吗？还是我们只是需要一个理由做我们认为正确的事儿呢？ 三，在决策中，是否应该给理性派绝对权威？按照上面的假设，如果个人只是为了自己内心过得去，那很可能只有理性派才能做出对大众福祉有切实意义的客观选择。所以，我们是否应该把决策权交给这样一个理想的群体呢？假设他们值得信赖。我觉得，仍然不能。一味牺牲少数，追求群体最大利益，最终会走向漠视人性的集权。这就由原本一个两难局面下的无奈选择变成极端了。在影片前半部分，公务运作上的繁琐程序，取悦宣传战争的政治正确，看起来非常冗余繁琐，给军方行动带来了太多麻烦。但到影片后半，细想一下，其实人性关怀正是在这种冗余程序的庇护下才得到了片刻喘息。正是决策者对舆论的忌惮，才让少数人的生命在多数人利益面前没有直接被视为草芥。所以对于道德悖论，答案仍然是无解。我们在观影之初也许会觉得影片中某些人的所作所为有很多令人诟病之处，但随着边看边思考，又会觉得其实整个程序没有一步不是在合理有序地进行着。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这个世界的苦难都来源于人错误的选择，于是我们尝试探索错在哪里，寻找办法纠正，但探索的结果往往却得出这样结论：原本的一切选择都没有错。我们深恶痛疾的丑恶，已经是万般无奈下最合理的存在。比起当初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这样的无奈才真的给我带来了深深的绝望。影片尾声，随着我的思绪陷入这样的绝望，那架无人机也飞进了一片无边无尽的阴云。这部影片最大的优点就是通过细节把人物表现得非常立体，每个人物既是不同理念的象征，又都同样是有血有肉的人。除了直接描述战场上每个人的紧张表现，导演更着力刻画他们平常的生活状态。前面说过的 Benson 将军、 Power 上校不再提。美军这边两个无人机驾驶员进入指挥舱之前，也是轻松地聊着生活话题。在面对生死的时候，几个小角色更是展现出了伟大的人性光辉。死里逃生的肯尼亚当地探员，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任务可能没有完成，托人去继续拯救小女孩。就连本来影片前半部分已经坐稳反派的恐怖组织士兵，在片刻犹豫后也居然放下机枪，决定送小女孩去医院。承接之前的话题，让我进一步想到，也许决策层可以最终抛出解决一切道德悖论的万能方针，但具体执行他们的还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就拿那个肯尼亚探员来说，在所有参与任务的军事人员里，他根本没有权利参与讨论悖论的是非，但他会尽自己所能行善，在完成任务的同时拼死拯救生命。正是这样的精神力量，让即使知道理性选择最优的我们，也并没有义无反顾地选择它。也许这才是对道德悖论最理想的答案吧。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看电影栏目，我们下一期再见。